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的8月16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生与死，欢迎收听。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21。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21。在经文当中，生与死紧密相连，这是多么的不吉利啊。但是在他们之间有一个逗号，而且文字如此，现实更是如此。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是多么的近啊。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的距离，生不过是死的前愿。我们在地上的朝圣之旅只是通往坟墓的旅程而已，维持我们生命跳动的脉搏是死亡之前的进行曲，而使我们生命的循环的血液也正朝着死亡的深渊前进。今天我们看到朋友们身体健康，可能明天就听到了他们去世的消息。我们昨天才与那强壮的人击掌，但今天他们就合上了他们的眼睛。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前还乘着舒适的马车，但几个小时之后，黑色的灵车将我们运到了殡仪馆。唉，生与死的连接是多么的紧密啊。在草场上奔跑的羊羔很快就能感受到被刀割的感觉，在牧场上吃草的牛正在养肥了以备屠宰，树木生长就是为了被砍伐。是的，比这些更加伟大的事物也会感受到死亡。帝国兴起与繁荣，繁荣是为了衰败，兴起又衰败。多少次我们拿起历史书谈到帝国的兴起和衰落，我们听到君王的加冕与死亡。死亡是跟着生命马车后面的黑色仆人。看啊，生命，死亡紧紧地跟在后面。死亡遍及全世界，用宽大的坟墓之剑烙印世间万物。星星也会死去，据说在遥远的太空能够看到远处的大火。天文学家已经注意到了世界的葬礼，是那些我们以为永远镶嵌在银座上闪烁着永恒之光的强大的星球的衰败。但是感谢神，有一个地方死在那里不是生的兄弟，那里只有生命在掌权。活着并不是第一个音节，后面紧跟着死亡。有一片土地，死亡的钟声从未被敲响，从来未曾编织过裹尸布， 也从来没有挖掘过坟墓。在天的外面是蒙福之地，我们必须死亡才能到达那地。但若死后我们得到了荣耀的不朽，我们的经文就实在是真实的，死了就有益处。如果你想评估一下人的幸福，那你必须从两个紧密相连的事情上来判断，就是他的生和他的死。异教徒梭伦说，在人死前不要说人是幸福的，因为你并不知道在他生平当中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要在其上再补充一点，在人死前不要说人是幸福的，因为将要来的生命若是悲惨的，那将远超过他在世上所享受到最幸福的状态。评估一个人的状况，我们必须从他整个生命长度来估量。我们不能够只测量从摇篮到棺材的长度，我们还必须要更进一步。我们从棺材到复活，从复活到永恒。要知道行为是否是有益处的，我们不能只估算这个行为对现在我活着的时候的果效，而必须是我存在的永恒中的果效。我不能用时间的水平来衡量问题，我不能用时钟的秒针、分针和时针来计算，而是必须要以永恒的时间来计算和衡量。来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前面是一个人的写照，他存在的两面都要被审查。我们有他的生，也有他的死。关于他的生，我们说，活着就是基督。关于他的死，我们说，死了就有益处。如果这同样说的是你们，那你们可以高兴欢喜了。你们是拥有三重幸福的人当中的一员。这三重幸福就是蒙主所爱，讨主喜悦，被主尊崇。我们接下来要简单的把经文分成两个大点，一个基督徒的生与死。首先关于他的生，我们简单的描述为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信徒并不总是为基督而活，当人刚出生在世上的时候呢，是罪的奴隶，是愤怒的后嗣，和其他人一样。虽然他之后可能会成为最大的圣徒，但是在神的恩典进入他的心之前呢，他是处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当神圣灵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罪以及邪恶的本性，当神的恩典带领他看到垂死的救主为他所有的罪做了挽回祭，他才开始为基督而活。从他凭着信心看到在独楼地被杀的牺牲者，并将自己整个生命都投靠于他的那一刻，他因为基督赎罪的美德和基督极大的恩典，得了拯救，被救赎，被保护和被祝福。从那一刻起，这个人开始为基督而活。现在我们要简单的来谈一下，我们为基督而活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意味着基督徒的生命源于基督。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一人有两条命，他有从父母继承而来的生命。回顾祖先的种族，他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他的生命可以追溯到父母的血脉。但是他还有第二个生命，那是属灵的生命，远远超过单纯的精神的生命。 正如精神生命高过动物或植物的生命一样，这种属灵生命的来源，仰望的并不是父亲或母亲，也不是神父或人，更不是他自己，而是仰望基督。他说：哦，主耶稣啊，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是我的属灵父母。除非你的灵把圣洁和属灵生命的新气息吹进我的鼻孔里，否则我到今天仍旧是死在过犯罪孽中。我拥有第三个部分，就是我的灵，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我因为父母有了身体和魂，我从你那里得到了第三个部分，也就是从你而来的灵，使我能够在你里面活着、行动并且存在。我的新生命，最好的、最高级的属天的生命，完全源自于你。我把一切都归于你，我的生命与基督一起藏在神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基督徒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因为对我来说，活着活的不是从父母而来的生命，而是从神来的，从基督本身来的生命。他要表达的意思还包括了，基督是他生命的养料，是喂养新生灵命的食物。信徒有三个部分需要维持，身体必须要有合适的营养，魂必须要有供应魂的知识和思想，而灵则必须要以基督为食。没有食物，我会瘦成骷髅，最终死亡。没有思想，我的头脑会变成侏儒，思想萎缩，一直到我的魂变成了一个傻子，虽然有生命，但没有内涵。没有基督，新生的灵就会变成模糊而空洞。除非用天上而来的玛纳来喂养，否则就不能活。基督徒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因为基督是喂养他的粮食，是他新生的灵的养料。使徒的意思也是说，他生命的样式是基督。我认为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榜样，是他努力要塑造自己生命的样子。当我们在生命开始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选择一个人或几个人，他们综合在一起的美德，对我们成为一面完美的镜子。保罗说，你若是要问我，我要把自己的生命塑造成什么样，我要以什么为模型来雕刻我自己，那么我告诉你，这个模型就是基督。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我塑造自己没有别的样子，没有别的形式，没有别的榜样。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但是要明白我所说的正直是什么意思。正直人的意思是一个挺直腰板的人，不萎缩，不低头，不谄媚在别人的脚下，一个不依靠别人帮助的人，只昂首向天，以独立的尊严站立着，除了全能神，不依靠任何东西。这样的人只以基督为他的榜样和楷模。这个时代是非常循规蹈矩的，人们不敢做什么事，除非每一个人都这么做。你并不经常说这个事情是对的吗？你说的更多的是，某某人曾经做过了吗？在你的家庭关系当中有某一个大人物，他会被视为所有的礼貌规矩的标准。如果他做了某事， 你就会觉得你也可以放心的去做。哦，一个敢于标新立异，认为一些传统是枷锁，并且敢于打破传统，说我是自由的，这个人会引起多么强烈的反应啊！世界在一瞬间都会朝着他发起攻击，所有重伤恶意的恶犬都会攻击他，因为他说，我不会效法你的榜样，我要维护我主的荣耀，不会接受你们的主为我永远的榜样。哦，求主让每一个政治家，每一个牧师，每一个基督徒都自由地认为，他所效法的唯一的样式和榜样就是基督的榜样。愿我们能够摒除一切附着在祖辈古老的错误上的迷信。虽然有些人永远以崇敬的眼光来看待有年代和古老的东西，但我希望我们有勇气看待一件事物，不是根据它的年代，而是照着它的正确性。因此，衡量任何事物，不是根据它的新颖性，也不是根据它的古老性，而是根据它是否符合基督耶稣和他神圣的福音。摒弃那些不是的，尽管有年代，相信符合的，尽管它只是当下的产物，并且恳切地说，对我来说，活着不是模仿这个人或者是那个人，而是我活着就是基督。然而我想保罗所要表达的核心是，他生命的尽头是基督。想象一下，你看到保罗在腓立比的海边上岸，在岸边有船只聚集，还有很多的商人。在那里，你会看到商人正忙着记账、查看货物。当他停下来，把手按在眉心，一手抓着钱袋，说，对我来说，活着就是金子。在那里，你也会看到卑微的店员被雇佣做一些更加普通的工作，为他的主劳苦，满头大汗，并且咬紧牙关说，对我来说，活着就是为了获得最低限度的温饱。还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满脸好学，面色黝黑，脸上充满了智慧的神秘字符。他说，年轻人，对我来说，活着就是学习。另外有一个站在旁边，身穿马甲，头戴头盔的人说，啊哈啊哈，我蔑视你们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活着就是荣耀。旁边走过来了一个人，他是卑微的支帐篷的人，他的名字叫保罗。你在他的脸上看到了犹太人的特征。他走到他们中间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们轻蔑地嘲讽他，讥讽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我活着就是基督，他的行为就是他话语的写照。那个有学问的人停下来说，基督，他是谁啊？是我听说的那个，因为煽动叛乱而被处死在独楼地的那个愚蠢的疯子吗？保罗温顺地回答说，他是死了，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也是犹太人的王。罗马士兵说，什么？你竟然为着这样一个以奴隶身份而死的人活吗？你为他打仗能够得到什么荣耀呢？商人插话说，你的讲道有什么好处？甚至于商人的店员也认为保罗疯了，因为他说，他怎么喂养自己的家人呢？如果他活着是为了要荣耀基督，那他 怎么养家糊口呢？但是保罗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保罗比他们都更加的有智慧，他知道那条路是通往天堂的，那条路的结果最好。但是无论对错，他的心完全被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个想法所占据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作为公开宣告的基督徒，你能够说自己也活出了使徒保罗的这个想法吗？你能够诚实地说你活着就是基督吗？我要告诉你们，我对你们很多人的想法，你们加入了我们的教会，你们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你们在我们当中也被接纳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实话说，我不相信你们活着就是基督。我看到你们有很多人，你们全部的心思都沉浸在地上的事物当中，获得金钱，累积财富，似乎是你们唯一的目标。我不否认你们是慷慨的，我不敢说你们不大方，我也不能说你们的支票部并不经常为神圣的目的而签。但是我敢说，你们并不能诚实地说，你活着完全是为着基督。当你去店里或者是仓库里，你并不认为你做生意是为了基督做的。你不敢做假冒为善的人说这样的话，你一定会说，你做生意是为了要自我夸耀和家庭的好处。有人说，这些难道是卑鄙的理由吗？当然不是。如果你足够卑鄙问出这样的问题，对你就不是。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的。因为称自己是基督徒，就是宣称活着是为了基督。为什么有人敢宣称活着是为了主，但却没有这么做，而仅仅是为了世俗的得失而活呢？我要对在座的女士说，如果我否认你们的基督教信仰，你们会震惊的。你们生活在最高级的生活圈里，在你们为宗教目标而慷慨的捐献之后，如果我冒昧的触及了你的虔诚，你们会惊讶的。但是我敢这么做。你们都在做些什么事呢？你们早上起得非常晚，坐着马车出门，拜访朋友，晚上又去参加宴会，胡言乱语，回家，然后上床。一年到头，这就是你的生活。这还只是普通的日常。然后是晚餐或者是舞会，结束一天的日子。然后，阿们，就这样吧，直到永远。你们根本没有为基督而活。你知道，你们需要定期去教会，或者去非国教的教堂。一切都很好。按照这个词的一般用法，我并不否认你们的虔诚，但是我并不承认你们达到了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样的地步。弟兄们，我知道尽管我恳切的寻求，但是却未能够实现对主耶稣的完全奉献。每个牧师有的时候都必须要责备自己说，我的言语有时候是不是有点歪曲了？我是不是在一些讲道当中没有陈述真理，而只是想要阐明一个伟大的思想呢？我是否因为惧怕人，而保留了应该说出来的警告呢？我们是不是都需要责备自己？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像应该的那样为基督而活。但是我相信，有少数几个高尚的人，神选民当中的精英， 少数被拣选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头上有冠冕和奉献的徽章，他们可以真正地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能给基督的，我所说的都是真心话。请拿走我的灵魂和身体的力量，我所有的好东西和我的时间，我所拥有的一切，我的全部，然后带我走吧，主啊，永远地带走我吧。这些人是我们的宣教士，这些女士是照顾病人的护士，他们都是敢为基督而死的人，他们是愿意为了基督的事业奉献自己财产的人，只要能够对他们主的利益有利，他们是愿意奉献一切，甘愿承受侮辱、讥讽和羞辱的人。今天，这里有多少这样的人呢？在我找到这样的人之前，难道我不会数过很多的长椅、很多的人吗？很多人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这个原则，但是我们中间有谁敢说自己完全是为基督而活，像使徒一样呢？但是我想，除非能够有更多的保罗，除非有更多献身于基督的人，否则我们不会看见神的国来到，我们也不要期望能够看到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生活，它的来源、实质、形式和结果，一切都聚集在一个词里，那就是基督耶稣。我们一切的幸福和荣耀也都在基督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基督徒的生与死》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的收听《基督徒的生与死》这篇讲到的下半段部分。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